第十章，用一个比喻来完全解释灵魂的这个进化。为给予我们所说的事理或即将要说的道理以更清楚的解释，我们应该在这里要注意的乃是进化与爱情的知识，并且也要注意我们所说过的天主的光明。他们是在净化我们的灵魂，并安排它与天主完全的结合，如同火对于木柴的作用是想使木材变成它。物质的火应用在木材上，首先开始使它干燥，先驱逐它的湿气，而使它的津液流出，然后就使它逐渐变黑、变暗、变丑，并使它散布一种坏气味，不知不觉地使它干燥，并将它榨出，也显示出它那反对火炙做的一切粗糙而隐藏的要素。最后，它开始在它的外面燃烧起来，也使它发热。它使木材变成火焰本身，使它与火一样的光亮。在这种情形下，木材已经没有木材自己的工作与性质了，它只是保留着自己的力量和比火重量更大的重量。因为在木材本身已经有了火的特质与主动的力量，它是干了的，它也使成为干的，它是热的，它也在燃烧，它是光明的，木材也发散它的光明。它比以前更轻了，这乃是火通传给木材这些特质与效验。然而对末观的天主的爱情之火，也应该用一样的推理。在它与灵魂结合并变成自己以前，它首先清除它的一切相反的材料，它使灵魂的一切污秽出现，它使它成为黑的、暗的，使它显得比以前恶劣、更丑与更可厌恶。因为这个神圣的净化驱逐一切劣质与有病的气息，而它们却是扎根并建筑在灵魂内中的，而灵魂却看不到它们。它并不自己想象个人有这样恶劣在自己身内，而现在是要叫他驱逐他们并摧毁他们。人们将这些劣点都放置在他眼前，他也清楚地看见他们，在这个神圣的黑暗的光明辉耀下，他们无所遁逃。然而灵魂并不因为这样在天主前才是更恶劣的，但是由于他已经看到自己从前没有发现的这些老石子，他已经显然地认出，他不但不堪天主的注目，并且他也应该是一种可怕之物，而为自己也是一个恐怖的对象了。火的这种比喻，现在很够使我们了解我们所注意或我们要说的这几点了。第一，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个光明和爱情的上智应该团结灵魂与变化灵魂为上智。因为在开始净化灵魂并准备灵魂的上智与光明上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火才是将木材变为自己，使它深入木材。这个火也正是在开始准备木材变成火的同样之火呀。第二，我们清楚地看见灵魂所经历这些困难并不是来自天主的上旨，因为智者说过，一切的福祉是我同他一起来的。反之，他们是来自灵魂的脆弱与缺点。灵魂没有这个清除，是不能够找受天主的光明，也不能品尝甘美与爱天主的。它正好似木材， 如果不是火应用到他身上，他是不能变成火的。他对他应该慢慢准备，这就是灵魂所以多受痛苦的原因。关于这个题目，我们有圣经可以作证。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人受苦是为使智慧前来，并使人享受它。我的脏腑在寻找智慧上混乱了，这就是我所以进来占有一个巨大的福祉的缘故。第三，我们暂且可以做出一个灵魂在炼狱受苦方式的思想，火对于灵魂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他们没有可补赎的罪过，纵让人们将火应用在灵魂上也无作用。以前西班牙文的版本曾有下列的句子，如果灵魂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与天主共同为王，而在光荣中与他结合，或者他们没有该补赎的罪过，火对于他们是没有力量的。因为灵魂的过失才是火的营养品，而他们的罪过已经完了，火的痛苦自然也就止息了。灵魂在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他的缺点已经从他身上净除完毕了，他便不再受苦，而只有快乐留下给他了。第四，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木材之燃烧或快或慢，乃是依照他准备接受火烧的好或不好。灵魂在他这一面也是这样。单看他对爱情的拥抱更多更少，便看他依照这个爱火的方法，陆续不断地剥削自己与清除自己的程度。无可怀疑，这个爱情之火并不是常常感觉得到的。灵魂只是间歇性地感觉到他，这乃是在他由末观最少感动他的时候，因为在这样的时光，他才能看到他身上的工作的展开，因为他能发现这种爱火，他也能够加以享受。他以为那有经验的手能够停止，也能够从火炉中取出铁块来，为了证实他工作的变化如何。这样的时候，灵魂能看出，在他身内，在他受苦的时候，才能看出火对木材究竟加上了什么。第五，我们还能从我们已经说过的比喻中引申出其他的结论，那就是灵魂应该在这轻松的当口，应该等待比以前更强烈与更内心的新的痛苦。这是绝对真实的事，因为在这些进步为他表现出来的时候，在他特别是从他外在的缺失中练净了的时候，爱情之火还要回来，加给他更大的创伤。灵魂被焚烧洁净了，灵魂被清除了，他最内在的一切东西，这时候自然他的痛苦也如同他的涤除净炼到了他最内在最深入以及最精神性或者说是最扎根的存在与本质的深处。同样，痛苦自然也是最内在的最深入与最精神性的了。这种洗炼之于灵魂，正如火之于木材，因为火越是深入于木材，它越是有力量与活力，使它变化为最内在，也就使它成火自己。第六，由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灵魂之所以为了这个理由弃舍了一切的福祉，也看出他自己是充满了罪恶。因为当他在这个炼境之中时，他所有的只是苦难。然而在灵魂获得了其他如以往的那些轻松的表现以后，他的喜欢也就成了最内在的，因为进化是更前进了一步。根据日拉尔神父 与希勒维而哺乳。第七，灵魂处在这个轻松的时候，自然就感到一种深深的喜欢。我们已经说过，这时候灵魂仿佛认为痛苦再不会转回似的。然而，当这些苦难应该转回来的时候，灵魂也会很快地感觉到，因为他感觉到有一个恶劣的根子留在他身上，从他内心时时呈现出来，也总不让他享受到一种完全的喜乐。这种恶劣的根子时时仿佛是威胁着灵魂，并重新加强他的恶劣。一有机会，它是很快的就表现出来的。总之，这个劣根性是在灵魂最深处应该洗净与给予光明的。在这个劣根性与那已经清除的部分比较时，灵魂是不能有事无睹的。在木材方面也有这样的形象，然而这期间却有一个显著的分别，就是说在木材那最内在还没有燃烧的部分与那已经燃烧的外在部分乃是显然不同的。而灵魂的清除在它开始时则是在灵魂的最深处，这时候我们不必惊奇，灵魂自认为他的一切福祉已经是完全失去了，他也再不会回来与恢复了，他是被沉溺于最内在的痛苦中，一切外在的福祉被他已经是隐去了。在读者的眼中看到了这个比喻时，为他来说便可以用第一首诗和前一句来解释，这是说这个黑暗之夜与其一切固有性已经指出了，我们现在对灵魂且放下这个困难的主题，而开始继续讨论灵魂的眼泪与其幸福的特性之果实。他现在开始吟唱第二句诗词，他充满了焦虑与爱情的燃烧。